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藏本来护住五龙金宝，清净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华智默契所造的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那么大圆满前行的引导文呢，主要是引导我们修行者的这个心识啊，引导我们的相续逐渐走向解脱，逐渐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些这个修法窍诀，这里面都是引导这样的。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首先要知道这里面所讲到的内容，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阶段。那虽然这里面所讲的都是这个观要，都是窍诀，都是我们修行的一些这个方式，但是第一，我们首先学习的时候呢，要知道里面讲了什么内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啊，就是说都要经过这个初学阶段。那么在经过初学阶段的时候呢，很多佛法的一些术语啊，很多佛法的一些这个概念呢、佛法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知识啊等等，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第一遍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里面在讲什么啊，主要是通过这个见解啊，其实这里面所有的修法对我们来讲，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要这个就是说通达，它就是一种见。那么就是有了这种见之后呢，我们要去按照这样一种见解去修啊，就是这个时候是第二步了，要去修。修了之后呢，我们就最后就可以通过这个修呢，得到一种觉受，或者内心当中达到这里面讲的这个标准。那么这里面讲了很多标准，比如说第一个标准，第一个步骤呢，我们要升起出离心。那么作为一个标准的佛弟子啊，作为一个标准的佛教徒来讲啊，并不是说拥有了多少归正，或者说是这个就是有几串念珠啊怎么怎么样啊，其实真正来讲，一个标准的佛弟子呢，他主要是内心当中要升起这样一种出离心，就是说真实的想要解脱的心。因为这个佛法它就是让我们从轮回当中解脱的，这个是它的最关键的或最核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价值。那如果我们在圆佛法的时候没有真实的升起出离心，不想真正求解脱的话，那么佛法对我们能够得到的一种关在我们来讲，我们从佛法这里面得到的这个价值呢，就是太少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不是佛陀出世、佛陀讲法的一种这个真实的目的。佛陀真实的目的他就说是这个通过很长时间的这个极致进藏成佛，然后呢在这个南瞻部洲金刚座示现成佛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让其他的友情啊都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佛陀出世说法，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这个。那么对我们而言呢，那当然也要跟随佛陀他的一种这个学习跟随佛陀的这样修行的方法去学习，跟随佛陀走过的足迹，然后我们再去这个不断的去这个效仿，不断的去这个学修，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么佛陀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么轮回非常痛苦，必须要从轮回当中出离，要解脱。如果一天不从轮回当中解脱，我们就一天没有办法摆脱轮回各道的一种痛苦。所以说呢，首先呢，我们要升起一个要解脱的心。什么时候愿意放弃这个轮回世间八法了？什么时候放弃了对今生后世的担着了？什么时候真正的内心当中升起了一个真实想解脱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真实的佛弟子的一种法相，真实佛教徒的一种这个身份呢，就已经真实拥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的目标。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当然我们要不单单自己要解脱啊，还要就是说是发愿，愿众生能够获得解脱。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也要升起来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二个转折，在出离心的基础上转折。出离心的基础上转折呢，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啊，这个主要是大悲菩提心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要升起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然后呢，我们就真实要获得这个解脱，要解脱一切的一种执着，内心当中升起这个证悟。那么这个已经从凡夫到圣者，所以它其实呢，这个里面的一种阶段呢，就很多很多不同的分类，但主要来讲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大段。第一个呢，就是说自己真实要看破轮回，想要求解脱道，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方向啊，我们学习佛法的方向目标，它就完全可以确定下来。如果我们在刚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那么目标混乱，或者说目标它就说是错误，然后我们所学所修的没有办法直接的成为调伏我们相续的一种这个真实的方法，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掌握 啊，或者了知我们应该在佛法当中获得什么，或者通过佛法要得到什么，这方面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它里面呢，就是很多很多要通过我们修习要达到的标准。刚刚讲，不管是出离心当中的暇满难得，哎，我们要通过这个暇满难得的了知，通过暇满难得的观修，要产生和暇满难得相关的这个觉受。那么色命无常呢，它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通过色命无常的一种文字的引导，内心当中要升起啊，的确寿命是无常的。那么就是说寿命是无常，必须要精进修学。这个方面的话，这个觉受要升起来。那么轮回痛苦呢，也通过这个观修啊，一切轮回六道轮回，不管是善趣也好，恶趣也好，它都是一个痛苦的自性啊，让我们知道了啊，整个要对整个的一种这个轮回的要厌离。然后业因果呢，就是说这个轮回的这个它的因是什么呢？轮回的因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在这个我执的基础上造这个善业或者恶业，那么通过善业呢转生善趣，通过恶业呢转生恶趣。所以说呢，这个是业因果，它和轮回它是这个轮回的痛苦啊，它是有关的。不管是善趣也好，恶趣也好，它都是痛苦的。而这些这个痛苦的因呢，都来自于通过我执，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单着轮回的心造善或者造恶。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出离的话，这个方面也要了解，通过出离心的基础上去造这个殊胜的解脱的善业，才可以获得解脱。然后呢，就后面呢还有这些这个依止善知识啊，或者说第五个引导呢，主要是对于解脱升起希求心嘛，我们要观修这个啊，我们要知道的确呢解脱是非常善妙的，的确是就是说是值得我们去这个追求，值得我们拥有的一个最为稳固的，或者说最终极的一种目标。然后呢，要得到这样一种这个解脱呢，我们要依止善知。那么依止善知它也有一个标准啊，所以说在依止善知的这个引导文当中呢，它通过不断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修学啊，不断的这个观修啊，内心当中也要升起一个就是说真实的依止善知的一种信心。那后面呢，皈依啊、发心啊，每一个都有它的一种标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通过首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学习，知道这里面讲什么。通过思维呢，把这些讲的内容听到的这些确定下来，没有怀疑。然后第三步呢，我们就要去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修学佛法，它也是这个次第循序渐进的。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这个初学的人呢，他一学一遍之后就马上通达了，然后马上修行，马上相应的，这个对所有的初学者都是很困难的事情。那么如果前世有熏习啊，或者说是他熏习过很多生世的话，这个倒是这个不一定是真实的初学者了。他虽然精神当中是初学，但内心当中已经有很深的这样基础，那么另当别论。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很多的80%-90%的这些这个佛弟子们呢，在修学的时候都要经历这样一种过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因为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啊，比较着急。比较着急好像就是说学习了佛法一段时间，烦恼还没有调伏，或者就是我们在修家行嘛，现在很多道友在修家行，修家行的时候也有着急的。为什么着急呢？好像就是我们在磕头的时候只是就是说数量上面上去了，但是呢很操心自己的质量这个质量上不去啊，怎么怎么样，或者我们在修这个百字明的时候好像没有出现念想啊，修皈依的时候好像没有产生很殊胜的信心，然后发菩提心的时候菩提心的念想都没有升起来。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着急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马上修完之后要产生一个觉受，要产生一个念想。其实呢，就是说对这个问题来讲，上师们也会在这个我们传法的时候也会强调我们不要只顾数量，然后呢就是说质量很重要，是这样的。但是呢，就上师们讲这个的时候呢，主要是让我们对于这个在当前我们的这种我们现在这种见解和现在我们这个根性的基础上还是要尽力的去了知我们所修的内容，要鼓励我们去尽量去这个按照法本当中所提示的这些这个厌相界限去这个努力。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这里面讲了很多厌相，不管是暇满难得的厌相也好，还是说寿命无常的厌相也好，还是顶礼的时候出现的一些厌相，或者就是说这些就和质量有关的这些厌相嘛，其实这里面他讲的这个标准呢都是高标准，就是说最后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应该是这个。但是呢，就是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我们说现在刚开始修观修，观修了一两次或者观修了这个几个星期，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吗？有的时候当然就是这个达不到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佛菩萨们、上师们，他们也不会认为就我们现在初学第一遍我们一定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也不会是这样的绝对不会。所以说有些大德也讲了这些之后呢，有些大德从侧面从其他地方给我们开示呢，其实我们刚开始修的时候呢，也不用过度的去这个追求一个质量，因为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这个真的达到一个高标准的高质量的修行 必定还是不现实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全天候的把所有的时间用在修行佛法上面，然后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呢，对于这些佛法的理解啊，它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所以说在这个状态当中想要质量都没有办法啊。那即便是说我一定要达到这个质量，一定要达到这个高质量，但是呢，你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条件，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些所累积的这些条件必定还不足够。不足够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真正说非常着急的想要得到一个高质量的这个修法，的确还是很困难。但是呢，这种心是可以有的，这个心有，但是我们还是要真实的就客观的看一下自身的条件。自身条件呢，我们刚刚学习佛法时间不长，尤其很多道友学前行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是正式学习佛法的第一步论点。第一个修法就是前行，这里面呢就讲了很多这样一种很多的修行方式，但这些修行方式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陌生的。以前的话，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读高中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都没有接触过的这些东西。现在我们刚刚是开始学了，马上要达到这法本里面所讲的标准，怎么可能呢？所以说我们学侠门难道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堂课就学完了。但是呢，学完之后最后一个它有它的修学侠门难道的一个标准，它的标准就用了一个事例嘛，用个金尔格系的一种事例来说，你看他如果修侠门难道修到 那种程度的，他都可以不睡觉，他不敢睡觉，他就觉得睡了觉都是浪费自己的侠门人生。这个就是给我们讲了一个这个这个我们就应该达到这个标准。但是这种标准呢，是我们修学这样一种侠门难得之后它的一种终极的标准，说或者它这个最圆满的标准是这样。那么这种标准对我们来讲的话，第一次修这个很困难的而且呢，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观想啊，就磕头的时候观想也好，或者说念金刚萨埵的时候这些质量也好，就对我们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是的确还是做不到，因为我刚刚开始学。那么这些呢，就是这些要求啊，相当于就是说一个刚刚学驾驶的一个人刚学驾驶，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多老司机的标准，就是他们就说这个很自如的去一些处理很多这些这个问题啊，他们就说驾驶的技术，相当于就是说把这些老司机的一些经验，一些达到标准的东西放到这里面来讲，你看，如果你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这样处理那样处理，但是对一个刚刚开始这个学习驾驶的人来讲，这个标准太高了，所以我们自己来讲也应该定位，我们现在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以后要达到。但是现在我可能是还不行，所以说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最后要达到的目标。但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太懈怠这个是我们要达到目标。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讲，也不能够对自己的要求过于严苛了。有的时候呢，如果很严苛，我们就会很着急，很着急。你看这里面的现象我都达不到我观修了很长时间，没有产生什么感觉如果太急了，有的时候就会放弃。反正这个我达不到就算了，干脆就不修了。这个方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很多初学者来讲的话，我也接触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修家型的道友们都有一点着急当然我就是说，这种着急呢，也是这个对自己负责，想要对自己负责嘛，想要在佛法的修行上面得到真实的受益。但这种心态呢，也是容易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毕竟刚刚我们讲，还是必定要反思一下、反观一下、正视一下我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条件。我们现在在初学的时候呢，我们说是要达到一个很高标准的，对我们来讲可能也是这个太着急了一点。但是我们就说就是说我们就说不能够过于高估自己，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懈怠。所以说按照这样的上师给我们安排的这样的课程呢，逐渐逐渐去修，慢慢慢慢去修，尤其是修家行。修家行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在修家行的时候就是说我自己给的建议，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那么我们第一遍修家行呢，就把数量完成就很不错，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修家行只是圆满那个数量其实能够把十万个头的数量就这样圆满下来，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很大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就是说很大的收获或者说高质量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感觉肯定是有些没有升起来，好像就觉得自己没有观修观想好像也不到位，然后就是在磕头的时候胡思乱想等等等等，好像就觉得自己就是说在修家行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得到很多收获。那刚刚我们讲的一样，反正就是我们修行佛法它是逐渐成熟，我们相信我们的心是逐渐成熟的。那么如果你不经过一次一次的这样一种修行的话，我们的修行没办法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提升，是吧？如果我们就一下子要达到一个高标准、高质量的一种质量，但是我们一下子达不到的话，刚刚我们讲这个是我们的心它就容易很沮丧，很沮丧之后它就会影响我们的一种往后的修学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第一遍来讲，基本上把数量走一次，走一次数量，我们体会一下这里面一种修行的方法。就是我们这里面呢，就是通过不断的五十万的加行，也是对我们心性的一种磨练嘛，也是我们心性走向成熟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必经的就是必要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 所以说世界上的很多成功的人，他刚开始的时候哪个不是跌跌撞撞的，是吧？都是跌跌撞撞的。然后呢，刚开始经历了很多失败之后，那么他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他越往后做啊、就是越啊、就说是这个得心应手，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修行也是这样，我们修家行不可能只修一次。那么第一次呢，我们能够把这个数量圆满就可以。所以大善是给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种思想。那么首先我们要圆满一次，然后后来当我们五加行圆满一次之后呢，以后我们还要修第二次第三次。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再加上我们在这个修加行过程当中在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在填充自己佛法方面的智慧，所以当我们的一种文士的智慧逐渐逐渐增上的时候，那么这种文士智慧反过来对我们观修暇满啊，对我们观修无常啊，对我们磕头啊，对我们发菩提心啊，对我们修金刚萨埵啊等等，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种所谓的高质量的修行啊，它是随着我们的一种福德的增上，随着我们经验的这个啊增上，还有就是我们经验不断的丰富啊，然后我们自己的一种文士的智慧的不断的一种上进，它很多因素集聚起来才能说啊，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来做一个高质量的修行。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很多因素都还不具足，我们现在前行都还没学完，前行他们学后面的很多很多的知识啊还没有学过，是这样。虽然学过，我们说一下子我们要通过观修一下得到找到一个很好的感觉，这个我们想想看，这个主要很多条件都不具足的，是这样。我们的经验也不足，打坐的时候呢，很多打坐它其实本身也是一种，也是需要一种技巧啊，还是说长时间去观修之后呢，它能找到慢慢找到感觉。所以很多这个上次嘛，他就讲的是这些磕头的时候你胡思乱想，或者说你怎么样没观想好的话，你只管去修就行了，是这样。你反正不停的修，不停的修，这方面的话总是在这个修当中去进步的。然后你说哎，我达不到这个标准，干脆我就不修了，是这方面。如果你不去做的话，永远没有办法进步，只有在这个不断的做过程当中，你才能够逐渐去找到感觉，是这样。所以不断的去做，不断的观修，在这个当中一遍又一遍很机械的这样一种这个磕头啊等等的当中，你慢慢去找他的对这个修行的一种感觉啊，或者说本身这个修行它也是不管你的质量高和低，它反正你做这样修行，它就能够使你的福德增上，就能够清净你的很多障碍。所以说你只要不断的修的话，它的一种质量是不断会提高的。所以当我们修了一次之后呢，哦，大概知道怎么样修行。所以说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第二次第三次修的时候，第一遍当中遇到问题，在第二遍第三遍就不会有了，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很多问题就是你以前根本没有碰过，所以现在你在修的时候碰到很多问题，但是你只管修下去啊，只管修下去的，当你在修第二次的时候，哦，第一遍的很多问题就没有了。而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刚刚我们讲了嘛，你在不断的闻思，不断在佛法当中吸取智慧，所以这种智慧的当你在修第二遍的时候都会发挥作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在真正还修的时候，哦，那个时候以前没有的，第一遍没有的这些关系啊，它条件啊，慢慢都会有。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质量就会提高。那么这个还不够啊，就是还不够，还要继续修，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乃至于我们没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证悟之前，都说明我们的因缘不足够。所以他就是说修行他不是说到底是几个五十万啊，这个几个五十万就不要紧。就像阿琼堪布一样，阿琼堪布他就是修家庭的时候，他并没有真实的说修了几个五十万，他就是这样的。他有些时候修三万啊，修七万等等，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上次说，哦，这个修法够了，你可以可以，你圆满了，可以不修了，是这样。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不需要这么多几十万，那有些可能就需要很多次几十万。他就在这个不断的修当，不断的修当，就慢慢逐渐就找到了一种修行的感觉。所以我们打坐也是一样的，其实打坐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找不到这个感觉，找不到感觉其实因为我们以前根本没有修过，没有打过，是这样的。那一下子怎么可能说找到一个感觉呢？很多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修行啊，修行的现象啊，我们看到修行成功的事例，别人都可通过几十年的修行达到这个标准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个高标准的时候，哦，完了，我达不到这个标准怎么办呢？啊，这个就是太高估我们了，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能力太高估了？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修过啊，现在就刚刚是开始观修几个月，我们就要达到那么高的标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就我们还是要经过这样一种枯燥的观修。其实这个观修过程它是很枯燥的啊。所以老实话，我们也观修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产生不了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你产生不了感觉还是要修，就是圆这个法一遍遍的修。其实这个圆这个法一遍遍的修，这种很无聊，这个很枯燥的感觉本身呢，就是我们要去适应它。哎，因为我们总是想要找到一个很快找到一个很新奇的感觉，有什么很明显的改变呢，啊，心理变化，或者看到光明啊，看到佛菩萨，或者怎么怎么样啊，让我这一座让我修得痛苦啊，我们都是想要得到这些啊。但是呢，这些得到也好，但是不得到也问题不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关键是我们的心它要不断的去适应 因为就是说我们平常都很散乱，这个是坐下来修的时候，原法界的时候，哎，我们觉得什么都抓不到，就不像就是说世间当中你去啊，你去啊，就说是聚会啊，你总是在这上面可能会碰到很多好笑的事情啊，或者怎么很新奇的感觉，或者你看一个什么电影电视剧啊，他就说对这些新的东西总会在里面，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他总是一种期待，而且呢有某些情况下他会满足你的期待，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个有趣的多，世间法就有趣的多，那修法就没那么有趣，是这样的。你要闻思也好，或者你要去修行也好，都没那么有趣，尤其是有时候修家行的时候，有没有那么感觉，反正很机械的重复，好像觉得很没有什么，就是说有趣的东西发生，但是这个叫习惯，就在这里面就习惯，很平淡当中，啊，在很无聊、很平淡的过程当中，你要慢慢把这心沉淀下来，在这里面去发现这个啊修行啊，就在里面就寻找道，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修观修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修观修侠满难得也好，还是观修寿命无常也好，还是观修业因果也好，还是观修轮回痛苦，还或者观修这个菩提心啊等等，它其实呢就是说就要通过不断的很长时间的去熟悉去观修。当我们的各种各样因缘具足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变化。只不过就是其实我们平常在观修的时候，平常我们在就是说是在磕头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我们的心已经在变化了，只不过它变化了没有那么明显，它是慢慢在变化。它就是说它的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慢慢累积储蓄它的一种能量，是这样的。它的能量还没有储蓄还没有圆满的时候，它不会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呢这个过程是很关键的。那我们说最后的一个改变呢，就是说量变到质变的时候，那种最后的一个质变它一定是前期的累积。如果你没有前期的累积，你说一下子自己就马上就说成一个圣者了，马上就是修行人突飞猛进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就世界上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或者就是说我们自己平常就是说修行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经过前期的很多很多这些准备，而且很多准备其实都是缓慢的啊，根本看不到的。就像我们有时候经常打比喻，就是讲就像我们头发生长一样，就是我们的指甲在生长一样，就像庄稼在生长一样，你盯着它看是看不到的，你盯着看你怎么看得到我的头发在长，我的指甲在长，这个庄稼在长，你能看到吗？看不到。但是你过几个月或者过一段时间你一看，哦，这么长的一句。他就说其实每一刹那都在变，每一刹那都在长，但是这个变化增长速度太慢了。但是呢慢是慢，但是它的确是不断的增长。如果只要你没有阻止它，只要你就是保护好这种状态，它一定会慢慢长到一个这样一种一个高度一个深度的。修行佛法也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今天也看不到进步，明天也看不到进步，好像一个月看不到进步，是这样，好像都没有什么进步一样。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在不断的学，比如说每天一堂课啊，就是说每个星期的这样一种一堂课两堂课的这个共修也好，平常我们每天在佛堂当中的打坐也好，或者说磕头也好，还是平时我们在道友之间的探讨也好，其实每天我们就盯着看的都看不到什么进步的，没有什么明显的进步。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你再返回头看，哦，我的见解已经增长很多了，然后我的心态也在变化了，以前的话就是说是我对佛法方面的很多不认知的我都认知了，这个时候你再回头就看到他的这个进步。你再过几年，如果你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要不断学习啊，但是如果你中间断了中间停了啊，你说再回头还是老样子，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在不断的学，不断的，不管他的进步再微弱再不明显，只要我们在不断的学，他一定会有进步的。这个过程就在缓慢的累积他的一种能量，当他的能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变化，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学习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和道友交流的时候说不用太着急啊，不用太着急，就很多过程呢我们还没有这个因缘还不到，这个因缘还不到，我们太着急也没有用。而且很多时候呢，因缘不到的这种着急、这种急躁，它反而让我们的心呢没办法安住下来，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啊，特别着急，这个怎么办呢？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办法让我突破一下？这种急躁的心态，有的时候就没办法让我们去，比如说侠满难得干关的，好像今天关了也没感觉，明天关了也没感觉，好像寿命无常关不出什么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很急，我们就觉得会不会有其他的法我绕过去去寻找一个其他的法，要我们就会想，可能这个法对我很好，就去搞几天啊，搞几天之后不行又放掉，那个法好不好又去搞几天，或者这个时候来个道友说，哎，修我们这个快，你又放了这个你修那个，这个永远是找不到一个真实的一种修行的状态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坚信这个法。不管怎么样的话，就坚信这个，我只要修下去，水滴石穿。像这样的话，只要坚持下去，它一定会有变化的，是这样。关键就是怕我们不坚持，啊，所以这种稳重的心态啊，上大圣上经常跟我们讲，修行者要稳重，身体要稳重，心态要稳重，对法脉的选择或者对法的修行也要稳重。所以刚开始修行得不到、找不到感觉，非常正常，啊，是很正常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学，尤其是现在我们有这么好的上师给我们，就是说做指导，还有很多这样一种团队啊，团队当中很多道友互相在帮助，也安排了很多学习的一些这个啊，学习的一种课程啊，学习的任务，然后循序渐进，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能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相信大人上师的一种智慧，然后我们是按照上师的一种安排慢慢去学的话，肯定会有收获的，是这样。关键就是我们不要太过于的。第一个刚刚讲不要急躁，不要过于的高估自己，不要认为自己修了之后马上要应该有个什么感觉。你说比如说谁谁谁哪个大德哪个高僧啊，这些就是说很多都是视线的，视线在我们身边的，有些呢是修行很长时间的。所以我们刚刚开始修的，我们要达到这种标准的话啊，就是的确还是不太现实。所以现在我们是谁，现在我们该做什么，这个我们要搞清楚，要脑袋要清醒，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是一个初学的凡夫人，我们内心当中欠缺的因素太多了。非常非常多，这个因素也缺，那个因素也缺，是这样，什么因素都缺。所以说我们要哪个缺的我们就去补它，信心啊，智慧啊，耐心啊，还有对佛法的一种认知啊，慢慢慢慢我们都要去这个去补。然后这些修行过程当中，就是你把它心静下来，反正就是细水长流的方式，你去每天去做，坚持去做，时间长了之后它的相续就在啊，潜移默化的方式就慢慢慢慢在改变啊，它就在改变，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不要停止，停止下来之后呢，你就没办法改变了。只要你就是说不断的去修，相续一定会改变的啊，是这样。所以说平时我们要多祈祷，多集资进账啊啊，就是说尤其在修法文思修上文思修行方面呢，就是说坚持不怠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这个稳定的心态啊，稳定的心态不断的学啊，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些时候当然法王瑞宝以前在讲的时候，就是说对于我们修行者来讲，对我们所修行的法本身，现在正在修这个法本身呢，我们要产生也要产生信心，要知道这个法对我是能够调伏的。所以说有些时候说，即便是听到别人说谁谁谁哪个人他修了什么法，他已经现在得到什么啊，已经达到什么高度了，什么什么道场当中什么什么法，然后修了之后能够达到什么高度，是这样。那么法王瑞宝说，即便听到这些消息自己都不动摇的啊，他们得到是他们的因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很好啊。他们自己如果真的得到这些收获，如果证悟了或者怎么得到加持了，很好，那我非常高兴学习，因为他是我道友。但是我这个法我不要，我不能换，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法我是正确的。那么就是说他有他的因缘，他说那个法就是说是这个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收获，但我过去能不能得到收获我不敢确定。所以说就对我现在的法呢，我要坚持啊。法王瑞宝以前也是曾经这样讲过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些时候来讲的话，信息量很大，而且我们自己刚刚是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他的一种这个信心也不太稳固啊，或者说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智慧也不是很深广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受到很多其他的一种这个信息的影响。但是里面很多信息呢也是有很好的，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也是有的时候是很坏的负面的，这外面都有。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敢辨别啊，也没办法，我们凡夫人没办法，没有能力辨别到底这些信息当中，也许这些信息当中可能是对我有利的，但是呢我是通过我自己的智慧是辨别不了的啊。既然我现在已经啊，就是说在这个啊这个传统当中，在大人上师这个法当中在修学，那么我就把它修好，是这样的。我就不管怎么样呢，我就认真的修，以后是因缘成熟的，不管我再去接触什么样一种法，它都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正在修的正在学的就把它学好啊，就把它学好。其他的话就是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涉猎一下，没有时间我们就不用管。现在当前呢，我们要修的、要学的，认认真真的把它学好啊。这个方面是我们应该做的。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质量，我们也不要啊，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样说呢？就一心的觉得啊，质量很重要。但有些时候的确，上师们会强调啊，这个质量很重要啊，你就一味的追求数量，就好像意义不大，会这样讲。会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假如说我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更好的观修啊，更好的注重，那是非常好的。但是上师们绝对不会要求一个初学者一下就达到这么高的质量，是不是？他也知道，因为智慧越高，他智慧越高的人，他越对他的弟子的一种修行的状况越了解。如果像一般的人，就是说是他不懂得这些根基的次第啊，他就会要求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标准啊等等啊，这个可能不是一个高明的老师。那一个高明的老师，他会对他的学生、对他弟子的一种情况非常了解的。他的质量在什么程度，他的学习在什么程度，我应该在这个阶段他能够达到什么标准就够了，就可以了，这个阶段他应该达到什么，这个方面他是非常清楚的，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师们强调这些呢，他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够更多的注重一下法义，在我们的基础上能够更多的注重一下质量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就是说完完全全说每个人都要达到一个高质量，这个 不会这样要求。 所以说我们在修习这些法的时候呢，这些有些时候这些这个道理我们还是要这个啊知道一下啊，知道一下之后呢，就说是当然有些道友觉得哦这样一了之的话，他就觉得哦这样方面就是这个放心一点啊，或者有些说哦既然这样我就会放松啊松懈啊啊，绝对不是让大家松懈的意思，而是让我们要正视自己的一种阶段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我们处在什么阶段，我们要正视它，然后就是说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去做。啊，就是说是这个目标要高，但是当前呢，我们该做的，或者说我们离这个目标的距离，我们要正视它，也要真实的了解，慢慢去靠近，细水长流是非常好。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习的是暇满难得，暇满难得呢，就前面是本体闲暇，我们也学完了。那么就是说，这里面一个暇满啊，闲暇和圆满，闲暇和圆满，他就说暇满嘛，是这样，暇满难得啊，这种具有闲暇和圆满的人生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暇和满当中呢，闲暇是什么呢？闲暇是本体啊，闲暇是本体。那么就是说圆满是什么呢？圆满是特法，是这样的。那么其实这里面的暇和满，它主要就是指了一个能够修学佛法的最好的一种所依，能够修学佛法的最好的条件，这个叫闲和暇。闲呢就是说本体嘛，它的本体现象，它这个本体其实也是指修学佛法的本体。哎，我们因为这个里面所讲的都是修学佛法，是这样。说它什么样一种闲暇呢？它是哪个方面闲暇呢？它主要是对修学佛法上面有闲暇，是这样。它是一个初级条件嘛，我们可以这样讲。它反正它是一个本体，本体你要修学佛法，它这个基础，它一个先决条件必须要闲暇，你不要转身到三恶去啊，你不要转身到其他地方去啊，你首先要得到一个人生，是这样的。而圆满呢，就是说你这个还不够，你单单是闲暇还不够，你只是离开了八无暇还不够，你还要具有一些圆满。啊，一些这个很多很多的差别的条件，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这个方面必要的手段都要具有。大师上是在讲义当中是这样讲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圆满呢，就称之为特法。谁的特法？就是说这个有机会修学佛法，真正的我们能够行持佛法的这个特法，就是很多特点啊，你必须要圆满，这个叫有十种圆满嘛，有五种自圆满和五种他圆满。那么如果又有了本体又是闲暇的，有空闲的，有机会的，再加上呢就是说自圆满五种和他圆满五种都具有了，好了，你这个人生就是圆满的。你这个人在这个条件下，你要修学佛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条件，已经有了所依，就已经有了。那么这种真实的具有暇满的人生很难得。既然你现在已经得到了，现在因为现在我们在分析我们现在的学习佛法的时候，这些条件都有啊，都是有。那么这种条件是因为前世我们好好的修行之后呢，得到的有啊，创造了、争取到了这个条件。那么现在对于修学佛法来讲，这个条件是我们争取到了啊，我们现在已经争取到了这个名额。那么争取到这个名额之后怎么办啊？不是说我已经得了名额了，我就可以了，啥事情圆满了？不是这样的，争取到名额只是第一步啊。你得了这个名额，给你这个机会，你这个第一步。有了名额之后怎么办？那么后面这个问题更重要。所以你就是说，你怎么样去使用这个名额？怎么样使用这个暇满人生这个条件，那么就只有一个，就是说用尽量的用这个暇满人生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什么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修行佛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暇满人生，它的修行佛法方面的这个条件是无与伦比的，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条件，是这样的。所以说已经我们刚刚讲，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努力争取到了这个名额的，争取到这个条件了。那么你到这个条件上面怎么办？你是空耗它，还是浪费这个条件吗？还是用这个条件去做一些坏事啊？当然就是说我们不能啊，因为就是说我在这个条件上面，我在名额上面，我可以就世间上来讲一样，我有更好的发展机遇，我有更好的发展的一种前景啊。这个身份，这个名额对我来讲很重要啊，对我以后的一种这个投资也好，对我以后的这样一种这个改观也好，事业的成就也好，它很重要，所以我就要善巧的使用它，我就要把这个条件呢让它发挥到就极致。啊，是这样的，让他就做这个利益最大化。所以说，对我们来讲，这个暇满的人生，让他利益最大化的就是修佛法，就是认认真真的修佛法，而不是浮于表面的修佛法，是认认真真的。因为这种修习佛法的机缘，只是在当前这个暇满人生，这个暇满的人生上面才有，其他的一概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那怎么办？那就要放下现世，哎，放下现世的追求，不要用暇满人生去追求现世的利益。然后要用这暇满人生去追求佛法的解脱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前面几堂课也讲过了嘛，就是说这个我们出离心四种厌世心当中，第一个暇满难得，它和出离心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说暇满难得受无常啊，观修能断今世止，就是说观修，通过观修暇满难得和观修寿命无常，它可以帮助我们断掉对今世的贪执。怎么样断掉？ 怎么样断掉？我不要，不能够用侠满人生去做，今生的世间八法，不能够，因为就这样去做了，没有办法体现它的珍贵，因为我们是浪费一种侠能。所以说，我们只有用侠满人生，在这个侠满人生得到的时候，放下对轮回法的执着，转而用侠满人生去追求佛法的利益，这个时候就放下了对今生的执着了。因为我只有认识到了这个侠满的这个功德，认识到了侠满的难得，认识到了侠满人生的一种殊胜，认识到侠满人生的是怎么样才能够对我们来讲呢，这个侠满人生利益最大化，把这些认识好之后，那我就基本上准备放弃对世间的执着了。我认识到这个难得了，我认识到它的对我的功效了，我认识到这个侠满人生对我来讲还有更好的东西可以在侠满人生上面去获得，那么这个时候你在追求世间八法有什么用呢？就没有用了。所以说我就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内心当中安住在这一点呢，其实就准备好了。准备好什么？准备好放下对世间八法的执着了。我不再追求今生了，我要用这个佛法，这个人生去追求佛法。哎，他这个联系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把这个联系找到了，哎，我们观修侠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到底是哪个方面对我们来讲是可以出离心方面，或者看破今生方面是哪个方面呢？他主要是通过思维侠满难得珍贵，而且这个珍贵要让它珍贵体现它的价值，那就是修佛法。所以说修佛法，他就说如果我们真正的愿意用这个侠满人生去修佛法，我的心转变成修佛法方面，那我就不会再对以前那种世间法，对轮回的法再有兴趣。因为这个主要是内心的转变嘛，是吧？只要你的内心转变了，你的内心安住在我一定要修佛法，这个不是说我大概了之，而是通过观修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在我的心中通过观修这个观念根深蒂固，的确很难得啊，的确非常非常难得，的确它的价值很大，那么我一定要用它修佛法。当我们内心当中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轮回的世间八法就觉得没有用啊，不用再去追求了，就放下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是思维侠闲和就是闲暇和圆满。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把闲暇和圆满都思维好了这那么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侠满的人生它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叫做闲暇呢是本体，圆满呢是特法啊，是这样子。只有把这个闲暇和圆满都具足了，要通过思维闲暇和通过思维圆满，这个时候内心当中会产生一个很强的感受。这个很强的感受呢，就让我们日以继日的、夜以继日的去修学佛法，就不愿意把自己人生、把时间呢浪费在其他方面啊，其他没有意义，是吧？对吧？其他的东西，以前我们讲了，其他的这些世间的吃喝啊、旁生都做得到。啊，庞生他也是在追求吃喝，而且他也能找得到自己的吃喝，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世间当中一些事情呢，普通人生也做得到，不要侠门人生，侠门人生他可以承办更大的利益，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反复思维、反复观修之后，这个问题啊，对这个侠满难得的这种问题的理解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就是说深刻。这个时候呢，只要你思维把这个侠满难得思维的越清楚，思维的越到量，那你就会知道这个人生呢，的确。只有用在修学佛法方面才是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善巧使用，否则其他都不是。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反复思考所以当然说我们要持续上面反复去思考，反复去想，在不断的思考不断想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就会浮现出这方面的意义你知道怎么样转心，把我们的心转变到求解脱道，放下今生然后去追求佛法。那么就是说分二，第一呢是五种自圆满，第二是五种他圆满。那么五种自圆满分五：一、所依圆满；二、环境圆满；三、根德圆满；四、意乐圆满；五、信心圆满。那么这个圆满呢，有就是说主要自己方面的五种圆满和主要他方的这个五种圆满，是要五种自圆满和五种他圆满。那么这个十种圆满再加上就说是这个八种闲暇，这个叫做这个十八种侠满人生具有十八种条件的侠满人生，是这样的。那么就首先我们看这个五种自圆满呢是分五，第一呢是所依所依圆满。那么就所依呢主要是我们的身体得到人身第二是环境升到中土，第三呢是这个根德，根德就是诸根俱全呢，第四呢意乐就是业绩舞蹈，那么第五个呢是这个信心圆满就对佛法产生信心，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他的科判内容。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就是这个看他的这种原文当中对这个五种圆满是怎么理解的，怎么解释的。其实这里面都是引导就是说因为就是说这个这是大圆满前行引导我们，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就我们可以观修的时候可以通过几种方式，一种方式就可以通过这个就大圆满师传的就是说大圆满实修法， 当中的一个引导，一个引导，它就是很短很短的引导文啊。量去通过这样引导文去观修也可以，或者就是说按照这里面的引导，就这个课盘当中所讲的所依缘本是什么，我就按照这个去想也可以，是这样。但是这里面的这样一种就是文字比较多，那么如果我们要全部背下来呢，当然是非常好，能够背下来个很熟悉的去观修很好。那么实在不行的话，就是大圆满实修法当中三处上引导文当中这些下面难得的一些一个一个的引导，把这些背下来，然后不断去观修，不断去串习，这个方面那就说是这个可以作为他这个观修的一种这个观修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容，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其实暇满啊，或者无常啊，业因果啊，还有这些这个轮回痛苦，它修法之间都有联系的啊，都有联系。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全部学完的话，我们这里面找不到联系。但是不要紧，我们首先把这个熟悉，就是我们现在找不到感觉，刚刚讲了这个找不到感觉很正常，是这样的。因为刚开始学嘛，刚开始修嘛，什么条件都好像是这个还没有具足的。但是呢，我们在修暇满的时候，就好好的圆这个文字啊，去修去了解，去思维，去讲考啊等等，去准备。然后在观修的时候呢，每一个引导我就认认真的去想，把它想得很熟很熟。然后就是说想到后面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常啊等等的修法也把它想很熟。当我们就是说一系列的修下来了啊，一遍修下来了，这个是我们就可能就可以知道它里面的连啊，就它的自己相互之间的连接的地方，联系的地方，这个方面大概我们就可以知道一点点啊。再修下去呢，就越来越熟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就自然而然就找到一些它里面的这个关联的地方啊，它就不再是一个一个没有关系的了。因为我们通过下了很多功夫去做的时候呢，它会越来越熟悉它的法的本身啊，单个法本身也很熟悉，而且呢，法和法之间的联系呢，因为它很熟悉，自然而然就去连接上啊，就这样的就是连接上法和法之间的一种这个关联的地方。所以这个方面都是来自于不断的串习，越来越熟练啊，就是说做的越来越多，这方面就越来越熟，熟能生巧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修的时候呢，就是说找不到不要紧，因为就是我们在这个以前在讨论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这个想的，也是这样啊，就是抉择的。所以现在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是基本上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是分开的。是这样的，我们把它连不起来，连不起来是就是说是因为我们的自己的一种智慧还不够，也不太熟悉。当我们学了很多的时候，学的越多，最后你再回头来的时候，很多问题自然就连上了。所以这个就把每个点连成一片，连成一条线，然后要这条线的连成一片，最后就是说完全统一，在你的相学当中，完全这个整个佛法都是统一的，都是圆融无碍，都是统一的啊。你在这个里面，你在就是说菩提心的时候呢，也用了上及下面的法。你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呢，其实菩提心的很多的思想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共同前行当中也会体现出来，是这样。这个时候呢，你一个他了解的比较全面，你的智慧很深很广，了解的很全面，那这个时候你的修行观修的质量，那么自然而然就会这个啊，就会就说是这个更进一步，这个方面是这个决定的，是这样。所以说刚刚我们现在学习的时候很费劲啊，或者找不到感觉啊，调伏不了烦恼啊，或者说是质量很差，或者说怎么怎么样，这个都是一种这个必然的，或者就是说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就是说千万不要停止啊，不断的学习，最后呢终究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质量的一种这个获得。那么正如龙树菩萨所说为人耕足身中土，业绩无倒信佛法。那么龙树菩萨是这样讲的，他们五种智圆满呢，通过两句半个颂词来进行归摄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如果背能够背下来的话，就是这个两句一背下来就知道五圆满是什么，是这样。为人这个第一个就转身为人，耕足，那么就耕足的话就是说自己的诸根俱全了，生中土就是说是我们生长在转身在就佛法的地方生中土，业绩无倒，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它不是颠倒的事业，是这样的。然后信佛法，现在我们就说信仰佛法，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五种智圆满啊，五种智圆满。那么五种智圆满这个是龙树菩萨的颂词啊，就是平常我们如果就是说背下来的话，就对我们了解五种智圆满它非常非常容易，非常殊胜。所以如果我们记得很全的话五种智圆满是什么，马上这个颂词一背马上就可以观修啊，可以了知啊，这方面。还有五种他圆满它也有一个颂词，也有一两句。那么就下面我们再看的时候呢，就是所依圆满假设没有获得人生，就不能执于佛法。如今已经得到了暇满人生，故而所依圆满。那么就是说，这个人生呢，就是说是他第一个就是为人嘛。这个为人就是所依圆满。那么为什么是所依呢？因为他是修习佛法的所依啊。修习佛法的时候，我们要修习这个佛法，它有一个基础，就是有一个身份。什么样的身份才是修习佛法的最好的所依呢？那当然就是暇满的人生了。那么这个人生呢，就是修习佛法最好的所依。也就是说除了这个暇满人生之外的其他的人生呢，它都不是 非常圆满的啊，都不圆满。当然有些身份上面根本就没办法修佛法了啊，有些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有些呢可能有一点点条件，有一点点条件，但条件也不具足，他的心态不稳定，他痛苦太强烈等等，他都是没办法的。有些时候我们说一些旁生呢，旁生因为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有些旁生离这个人还是比较近的，比较接近的，而且尤其是如果这个地方他这个人行持佛法的话，这些旁生多多少少也可以接触到一些法语，比如说以前我们讲到的这些家里面的宠物啊，还有就是外面我们看到的这些，还有或者蚊子苍蝇啊等等。那么如果他这个转身在，或者他恰巧是在一个修行人的身边，那么这个修行人他就会对他发慈悲心，然后跟他念一些咒语啊，然后就说是怎么样给他吃点甘露丸啊，或者让他听一点法医啊等等，这个都可以。但是这个条件太少了，不圆满啊，这个不圆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是有，是你可以偶尔听到这些法医，你可以听到一点，但是你不能思维，你这些条件都不圆满的，就是五种条件当中就不完备。所以说真正的就完备的能够修佛法的就是五圆满都具有了，自己方面的五个条件，五种圆满都具有了，哦，这个是很好的。那么这种只有什么呢，哦，就是具有这五个条件的，那就是最好的一种身份。那第一个的是人身。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获得人身呢，就不能够自于佛法。那么自于佛法呢是什么意思？自于佛法就是全方位的全面的这个自于佛法，而不是说我们说这个牛不也是自于佛法了吗，这个狗不也自于佛法了吗，是那种自于呢它的利益太少了。那种意义上的自于啊，然后只是接个缘。只是这个缘的话，它就是它的这个利益太少。真正来讲的话，执于佛法的能够全方位的能够学习的这个就是人生，它就是说各方面的一种眼根啊、耳根啊、还有语言啊，还有就思啊，就它的思辨能力啊，它的苦乐相当嘛，就是说如果你苦太大了也不行，你乐太大了也不行，太愚痴了也不行。那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只有人生它是比较好的。像这个阿修罗道啊，他就是说嫉妒心太强了，经常性的就是说是和天人战争，天人呢太富裕了，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旁生呢就太愚痴了，像这个恶鬼呢饥渴痛苦太强烈，那么地狱呢它也是经常的寒热的痛苦，所以这些条件呢都不完备，只有人的条件呢是最完备的，它苦和乐它是夹杂的，是这样的。如果纯苦也不行，纯乐也不行，它就人生嘛，人间的基本上都是我们说是在人间的话不如意的事情48-9，其实这个方面讲呢就里面有安乐的，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心态和身体，然后呢他的苦和乐呢他不都不是过于明显，他的苦也不是苦到那种就是说是无法忍受的状态，他的乐呢也是就是你乐一段时间好了，你又来一个什么打击，又让你就是说是这个沮丧一下。这个方面就是人间当中啊，这个苦乐是夹杂的，而且他的思维，他就这个思维呢就是说是能够接受佛法，他的这个身心状态没有了漂浮那么厉害，是这样的。有些恶鬼道的众生啊，有些鬼道的众生他不稳定啊，就是他的心特别不稳定，他跑来跑去的，是这样，根本没办法稳定下来。所以这方面呢真正的这些条件都具有的就是人生。人生的方方面面是最好的啊，最好的。最好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所以说呢如果没有获得人生的话没有办法自于佛法。如今呢我们获得一个人生的，那就是基本上来讲的是人生啊，侠门人生也可以说，或者对我们来讲侠门人生，但是这个地方讲的话，从他的五种条件之一的话，就是我们已经获得了人生，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所依已经圆满了啊，有我们这个所依佛修习佛法的所依已经圆满，这个条件我们是有的啊，是有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得到这个呢，应该高兴，应该欢喜。那么第二个呢，如果生于无有正法的边鄙地方，也就不能逢遇正法。如今已生在佛教兴盛的中土，故而环境圆满。那么第二个圆满就是环境圆满，环境圆满就是生中土，生中土，生中土当然有简别啊，没有生于边地。其实呢，就是说或者人生呢，还就是说生中土啊，它在闲暇当中啊，本体当中都有讲，在讲就是说这个八暇的时候，就离开八无暇当中，它其实也说啊，就是远离这样一种边地嘛，远离边地这个方面我们远离了。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十圆满啊，十种八种闲暇和十圆满当中，有些呢是。有些是这个就是重叠的啊，就是说重叠的，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共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十种圆满，它是在前面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把它填充好啊，尽量把它填充好啊。只有是闲和暇满啊，闲和闲暇和圆满都有了啊，这个人生呢就具有18种暇满的人生啊。所以说这里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生在无有正法边鄙的地方，就是说第一个条件是你的确是生而为人了，你转生人间。但是转世的人间呢，你单单转世人间还不够，转世人间比如说我们转世人间，但是你如果是转生在人间的边地，那你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圆满的，是个不圆满。 因为你的环境不圆满，是吧？你的所依虽然圆满了，也是 生在人间，你是一个人，这个从所依的角度来讲已经圆满了，但是呢你的环境不圆满啊，你第一个就生而为人了，这个还不足够啊。我们说现在很多就是边地的，就很多一些非洲啊，很多其他地方，他根本听不到佛法的，没有佛法，没有三宝，没有三宝的话，你虽然是人，但是呢你的环境这个条件不圆满，环境不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生在没有正法的边壁地方呢，也就遇不到正法啊，遇不到正法。如今呢你生在佛教兴盛的中，那现在对我们来讲啊，对我们来讲，不管是这个汉地也好，还是说藏地也好，这些地方呢，他就说佛教都是很兴盛的啊，非常佛教很兴盛。所以说我们生在佛教兴盛的中土，我现在我们有佛法有三宝，然后又说有人讲法，我们也在听法，说这个地方可以叫中土。所以说我们生在佛教兴盛中土，所以说环境圆满。第一个是基础条件，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完善，就是环境也是圆满的，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倘若诸根残缺不全，便会成为修法的障碍，如今无有此类过患，这就是根德圆满。那么如果假如说我们一生在佛法兴盛的中土啊，比如说生在啊这些藏区啊，或者生在这个汉地佛法比较兴盛的地方，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是属于生于中土了啊，这个条件圆满的，环境也圆满的。但是呢，你虽然你是人，你也是生在有佛法的中土，但是呢，如果你的诸根残缺的话，你的诸根残缺不全呢，也会成为修法的障碍。你的条件呢还不是真正的圆满，你只是具有两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你不圆满也不行。比如说你如果说天生就是看不到东西啊，或者说天生听不到东西啊，或者没办法说话啊，或者你的这个意根很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这个不正常啊，这些都会成为修法的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第三个条件也很重要，第三个圆满也很重要，就是说这样一种就是说根德要圆满啊，诸根的功德啊你要圆满。就是说诸根功德，你的眼根耳根都正常，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说，哎，我近视眼是不是这个眼根是不是功德不圆满，这个不要紧啊，你的近视眼只不过看不到很远的地方，你可以把书放近一点啊，或者你配个眼镜，这个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的，是没什么障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还是可以看，还是可以听，还是可以思维，这些都还是属于啊就是圆满根德圆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有些时候呢有些诸根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的手啊，手上面有残疾啊，或者有的时候可能你合掌的时候啊，这方面可能就会有一些障碍。这个障碍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那么严重啊，不是，主要是你的眼睛能够看，耳朵能够听，能够思维，能够观修。因为佛法当中很多主要是内心当中的嘛，心为主，但并不是说这些根就不重要了，这还是可以，但只不过呢没有那么的圆满而已。但是它只是缺少一点点的话，基本上还是可以具足的啊。像如果你手的残疾啊，或者说脚的残疾啊。啊，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还是可以，只要你的眼根、耳根这些方面，即便是瘫痪的，即便是瘫痪的，只要你的心智很还是比较这样一种，就思维能力还是很清楚，然后你的眼根、耳根这些方面还是没有障碍，还是可以学佛法，还是可以思维的，是这样的。啊，当然这里面你说是不是很非常圆满的，这个不一定，你必定不能绕佛啊，也必定不能顶礼啊，也必定不能就是说是做合掌啊，也必定不能做很多其他的一些修行啊，是这样。但是呢，还是可以做一些。啊，所以一些，但是诸根六根俱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的话，你成为修法的障碍。如今呢，无有此类过患。那么我们呢来讲，没有这些过患，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诸根呢都是这个俱全的。这方面就是说是都可以做修行，所以这个是根德圆满。那么根德圆满就是说是你诸根俱全的，是这样的。如果咱们还不足够啊，你只具了三圆满还不足够。如果业界颠倒，就会为非作歹啊，无恶不作而违背正法。而如今已对善法升起信解，因此意乐也圆满。那么这个是意乐圆满，意乐圆满主要是你的业绩无倒啊，业绩无颠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你刚刚前面的也得到了人生呢，你也身在中土，然后你的诸根也俱全，那么这个天三个条件具足了。那么后面的条件我们再看，如果说第四个条件不具足还不行啊。第四个条件比如说业绩颠倒，业绩颠倒就是后面还要讲啊，你就说是你做了事业是伤害众生的，让你积累很大恶业的，颠倒的，就是说善和恶的业绩颠倒的，这个方面的话就会为非作歹，无恶不作，背离正法。所以法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利不要伤害众生嘛，而且整个修法呢，它都是为了利益自他的。所以说现在如果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一些事业呢是业绩颠倒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就会为非作歹，无恶不作，背离正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不圆满了。如今呢，对善法升起信解。啊，就是说我对善法升起信解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善恶因果，我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且我对善法呢了解，对善法的功德升起了一种信解。 所以其实呢，对善法升起信解，他就不愿意做非法的事情，他就不愿意去做颠倒因果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对善法升起定解，定解的意思就是说业绩无倒，说业绩颠倒，业绩无倒和这个善法对善法升起信解啊，这个是一个意思。因为就是我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然后善法它的功德这方面我都升起了信解了，升起了信解之后呢，我就会尽量的去让自己的身体身与意啊，不要去做业绩颠倒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如今我们对善法升起定解信解的，我们愿意做善法，因此呢意乐也圆满啊，这个是第四个条件呢啊，我的意乐，我没有做这些为非作歹的事情，我对善法是有意乐的。如若于信心的对应佛法不起诚信，内心也不能转向正法，而如今自心已能够转入正法，所以信心圆满。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讲到这个信心圆满呢，就说是这个业绩无倒信佛法嘛，这个是第五个，就是信佛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即便是前面的四个条件都具有了，你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个是人生得到了，第二呢是就生于中土了，第三个呢诸根俱全了，第四个呢也没有做这些屠夫啊这些的事业啊。那么就第五个，你虽然没有做这个，你的事业是正当的事业，是吧？但是呢，如果你不信佛法，那也不行啊，这个条件也不行，是这样的。你可能是一个好人，或者你没有做这些就是说颠倒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说你必定还是没有对佛法升起信心。如果你没对佛法升起信心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就如果对信心的对境佛法不起诚信，那么内心不能够转为正法的。你对佛法本身没有信心，你内心怎么转移正法呢？你这个人生就不算是一个侠门人生，是这样。所以他不圆满啊，这个方面就是说你还不圆满呢。所以而如今呢，自心已能够转入正法，那么我们现在的心我已能够转入正法了，我对正法有信心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信心，当然是信心的这个层次有很多，有些信心呢是初级的信心啊，有些呢可能是比较就是说是这个清净的，比较坚固比较强烈的信心，有些是圣解性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种。不管怎么说呢，反正也对佛法有一个基本的信心也可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有了信心，我就愿意转入，我的心就可以转入正法。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信心圆满。那么这五种圆满是观待自己方面应该具足的，因此称为五种自圆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五种圆满，而这种五种圆满呢，又观待自己方面，主要是自己方面要具足的。所以说呢，这个叫做五种自圆满。这个刚刚我们分析的，通过这样一种次第分析下来的话，其实这个条件当中啊，一个它就说是前面的应具足的具足，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这个五个条件都具足了，它层层递进的，层层递进。如果这里面有哪个地方哪个问题，就说是这个如果是不圆满的话，你这个修行佛法这个圆满的人生，观待自己的这个圆满人生就是欠缺的。那是现在我们看，基本上很多道友都具全了。所以这个就是真是就这么难得的。我们就看一个一个条件分析下来，没有得了人的有多少人，没有得了人的多少众生啊，真正从地球上来讲这个70亿人呢，我们就说这个不得了这么多。其实真正的对比旁生来讲，对比恶鬼来讲，它少得可怜啊，70亿人根本不算什么，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能升为70亿分之一啊，现在我们是70亿分之一，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比例就是这样的。但当然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人生和所有法界当中的这些非人比较起来，那就不算什么了，太少太少了。但是呢，现在我们生而为人70亿分之一了，是这样。这个方面就是说是第一个条件我们是具有的。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这么多人有多少人是生于中土的呢？一下子这个人数就一下子大大减少，没多少了，是不是？你说佛法兴盛的地方，那么就这个几个地方。以前就是说传统的佛教国家嘛，泰国啊、斯里兰卡啊、缅甸啊，还有一些柬埔寨有一部分啊，还有西藏啊，还有这些汉地啊，还有这些日本啊、朝鲜啊，朝鲜现在没有了，韩国啊，有些地方有些地方慢慢佛法也在衰败，是这样的。那你说这些地方，除了这些传统的佛教的国家之外，其他的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基本都没有。现在慢慢就是说西方啊这个地方有一些了，但是还是太少了。所以说你看这么多人当生于中土的，一观察生于中土的条件马上就缩减。那次我们不是讲了吗，大概有些统计的就是说70亿当中只有4亿嘛，是5亿佛弟子啊，就皈依佛法的只有这么少。那么像这样生于中土就很难了。但即便生于中土啊，即便你在中土当中，但也不能保证你就能够真实的这个修学佛法，是吧？你如果生于中土，你的诸根不全啊，当然有啊，我们说这个藏地也有啊，还有其他地方佛教观也有啊，诸根不全的没办法修习佛法的，这个也有。还有就是说你即便是诸根全了，但是你的业绩颠倒也不行， 你对佛法就是说你经常造恶也不行，还有呢就是说是有信心的也有信心的人呢就说是还是更少了。说如果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教的国家还好一点，信心方面好一点，但是呢就是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基本上来讲汉地算是个中土，但这里面的情况也很复杂啊，就是说有一部分呢是信的，有一部分是不信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条件都要俱全了，一个一个分析下来，那一层相当于一层层筛选嘛，层层过滤，层层筛选，筛选到这个层次，那就基本上就是很少了。所以侠满的人士呢真的很难得，我们就要通过这样一部分的观想，的确很难得，现在居然我得到了。那么刚刚我们说是第一个条件的时候就71分之一的人是吧，我就得到了这个名额。那么再弄下来的话可能是就说是5亿分之一，那你可能只有5亿人嘛，或者是大概的讲，我们并不是完完全全这样讲的，就是说真实意义上的这个中土到底什么概念，这个还不好定。因为虽然有些地方他就说是这个不是佛教国家，但是那个地方有三宝也叫做中土，但有些地方是佛教国家，但是呢这个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就是说什么呢，他就说是这个其他情况的。所以这方面这样一层，反正总而言之一层层筛选下来，真正能够得到这个五种圆满都俱全的自圆满的俱全的人生很少，非常少，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这么难得，这么难，他为什么是这么难得，是谁的运气好，运气好不是运气好，后面还要讲这个不是运气好，这个是因为你以前修了这样的因，所以你得到了。所以这个人生是以前你通过这个善因之后，刚刚我们讲你是你自己争取来的名额，你千辛万苦争取来的名额。那怎么办，你争取来，你前世做了善因，你前世投资的，你今生当中得到侠满人生，你争取到了这个名额了，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我就要使用它啊，使用这个人生，使用这个名额来修自他二律啊，修佛法。所以说能够真正想到这些的，认认真真修佛法的，这个的确不多。后面还要讲他圆满，真的。所以说这一方面自圆满一讲，他圆满讲了之后呢，得到这个人生的能够认真学佛法的，这个非常少啊，的确很少。也说明我们要真正的安住佛法修行，这个心态很难得。今生当中我们有了这种心态了，后世还能不能保证？他不是说我的运气好，我不能说今生我有了，后世一定能得到，谁也不好保证。你今生有了，后世能不能得到？关键看你今生当中有没有努力，有没有修以后得到侠满的因。就像我们这一世的侠满是前世修的因得来一样，后世能不能得到要看现在我们怎么做，是这样。那么现在我已经得到了，那我就必须要在这个基础上精进努力啊，精进努力，至少要保住这侠满人生。在这个保住侠满人生的基础上，我要尽量的就说是这个多积累资粮，多修习佛法，然后呢就要不然往生极乐世界，要不然在今生当中修学这个殊胜的密法大圆满能够证悟啊，反正就是我一定要在这上面去做最大的努力，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好好去思维啊，的确是不容易的，一个一个条件一个条件下来的话就不容易，所以要称之为五种自圆满。那么下面就是广说了，第一个是所依圆满。所依圆满呢是要想如理如实修行真实妙法，转身为人是必要的啊，必备的先决条件。那么要如理如实的修行啊，这里面也讲了，如果是就是说是这个很完备的条件，如理如实的修学这个正法的话，那么首先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要人生啊，转为人生，这个是非常好的。如果没有得到人生，那么三恶趣中最好的要算是旁生啊。可是现在居于人间的那些旁生，无论被认为形色美妙、价值昂贵等等，有再多的优点啊，但你当下对他说，你现在只要念诵一遍 Om Mani Padme Hum 便可成佛。遗憾的是，他既听不懂心咒的词句，也全然不知意义，又不能说出一字一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得到人生，没得到人生的话，首先看这个恶趣，三恶趣，三恶趣当中的话，就说是这个地狱、恶鬼、旁人当中。三个阶段最好的就算是旁生的，因为旁生呢经常的心理休息啊等等的观点，下品恶业生旁生嘛，是这样。那么就是说他的下品的恶业呢就转为旁生。所以说如果说地狱呢，就说是这个经常性的这个痛苦啊，没间断的痛苦，然后这个恶鬼呢，他也是这个饥渴就是说饥渴寒热，还有是四季颠倒，这方面的话也是有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和一种心识的这种颠倒的状态，所以说都很差。但是呢就最好的也算是旁生。但是旁生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有些呢是海居旁生，海居旁生呢就是说远离陆地嘛，远离陆地可能就远离人群了，当然也没办法听闻佛法了。那么就是说比较好的，就接近人群的，接近人群呢，居于人间的一些旁生，居于人间的旁生的话，就是说是有很多很多种类，有些野生的，也有圈养的。 无论被认为形色美妙、价值昂贵等有再多的优点。那么有些人就说是形色很美妙，长得好看啊，熊猫啊，啊，或者有些猫啊、狗啊啊等等，它就长相就是比较美妙的。当然就是说长相美妙也和它前世的善因有关，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也有它的隐业和满业啊，就在其他地方讲，它就是说它的隐业是恶业，所以它就投生恶趣，但是它可能是有满业是善的，所以它就说是转生在这些啊这些国宝级的圈当中啊，像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他的待遇就比较好啊。有的时候坐飞机都是专机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很多人伺候他地方，我们说他的确是可能是造了善业的，这个毫无疑问造了善业，但是他必定他的隐业是恶的，他所以说投身在这个旁生当中。所以说这个形色再美妙，有的价值很昂贵，当然是在注释当中讲，有些马呢就是说几千万美元的，有些狗呢也是特别贵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方面呢就价值也是很昂贵的，有很多很多优点，但是呢就他根本没办法修学佛法。最好的旁生他即便是有很多优点啊，但是都不是修学佛法的一种条件啊。但你当下对他说，你现在对一个旁生说，你现在只要念诵一遍嗡嘛呢叭咪吽便可以成佛，是这样的。你跟他说你念一遍嗡嘛呢叭咪吽啊，你就可以成佛，他就不行。这个那么简单，即便是这样的话他都做不到的，因为他根本听不懂，是这样，他念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遗憾的是呢，他既听不懂心咒的词句以全然不知意义，又不能说出一字一句那么就是说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他可能就说是啊，一些狗呢，你如果给他讲这些话，他可能说主人给我说什么，他可能是怎么样啊，就使劲摇尾巴。他除了这个之外，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是这样，他也念不了我妈的版本，是这样的，所以他也听不懂，他不知道你说什么，也不知道你的意义，他也说不出一字一句的这个方面的。但有些可以说出来啊，很少很少，是这样，非常少。所以说有些呢，就是说有些鹦鹉啊，他可以说啊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啊，也是念这些。那么有些就是说是这个也有这些，但是太少了。基本上我们就是说。特殊的例子啊是有一些，但他是不是听懂了便可成佛这个呢，那也不知道，他可能可以重复你的话，你经常跟他教，跟人家来教，他就说是重复，这种可以啊，就是说是简单的重复他可以，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听懂你的话了，这个还不敢确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不一定能听懂你的话，他有的时候只不过能够重复一下而已，即便他那个重复呢啊，他也是就是说是不一定是听懂你的话去重复的，他也不懂他的意义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啊，即便是说了，当然就是说说了念了这个咒语啊，他也会种下很大的善根，和其他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但是呢就是说是他因为不懂意义的缘故，生不起信心的缘故，即便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利益很少。但人不一样，人跟他讲功德，他知道他生信心啊，他就通过信心去念，然后去观想了，这个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是这样。至于其他的这个牛啊马啊，这个更困难了。所以因为华真波切他们当时在这个造这个论点的时候，主要是针对这个藏地的牧区啊这些啊情况讲，所以那个地方最多的就是这些狗啊马啊牛啊啊，就是这些东西嘛。所以说基本上这些动物他没办法听不懂，也不会念，是这样的。那么其他地方呢，因为印度啊还有汉地，其他地方有很多这些八哥啊鹦鹉啊，还有一些这些情况，所以说偶尔有。但是我们说哎你看这里面讲的不确定，因为我们家的那个鹦鹉就会念佛啊，就会念嗡嘛呢叭咪吽。那么这个也可以，但它还是太少，整个数量来讲太少了，太少了可以忽略不计。这个是在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规矩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特例，特例不能记在普遍的情况啊，就情况当中。那么就说是这个甚至现在马上就要被冻死，也只能低头忍受，坐以待毙，而不会想任何其他办法。不要说是念佛啊，怎么怎么样，甚至于马上就要冻死了，马上要冻死的时候，他也只能够低头忍受，是这样的。那么坐以待毙。有的时候呢，天气太过于恶劣的时候，虽然这些牛啊马上面有很厚的皮毛，但这些也没办法抵挡，哎，抵挡不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地方太热的地方啊，要如果是有些动物呢，它必须要找高寒地方生存。如果一下到了很热的地方，或者一下天气变暖了，它也没办法说我是哪个地方去把毛剃一下啊，或者怎么样，我就那个把它搞得凉快一点，它就是也没有办法，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旁生呢，主要是说明啊，这些旁生它还是比较愚笨的，比较呆笨的，是这样的。虽然连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何况是说真正修法的念头呢，它更加没有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即便马上被冻死呢，也只能够低头忍受，坐以待毙，不会想啊，不会想其他办法。如果是一个人无论多么脆弱，最起码他也知道去岩洞或树下啊捡柴生火烤火去了。那么如果是一个人呢，他再脆弱， 他反正也是懂啊，很冷的，我要去找一个啊，这个岩洞啊，去躲一躲，或者去把这个柴捡起来生火，然后烤火取暖，找点吃的，然后把这个身体暖一暖。他也会想很多办法，但是作为旁生却连这种能力也没有，更何况说修法的念头呢？如果作为旁生，他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啊，非常有限，所以连这些能力也没有。但基本来讲，有些旁生他可以找山洞啊，这些倒是可以的。但基本上很多的话，就是生火啊，然后烤火取暖啊，这些方面是没有办法的，也不懂是建造很多这些房子。有些昆虫啊，有些这些他们可以打洞，可以建造一些房子。但是这个方面，他有这方面功能啊，其他方面的功能就欠缺了。但人呢，他是方方面面的功能都可以。都可以有的，他也可以建房子，他也可以就是说种粮食，他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去烤火啊取暖，也可以去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添加衣服啊，减少衣服啊，这些都可以做。所以说就是说他连基本的这些都不行，何况说是申请修法的念头，很善巧的去理解法义，很善巧的去修学法义，这个就非常困难。所以通过这个方面的综合的对比啊，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相对于三个区来讲，那么这个人生呢的确是非常圆满的，非常美妙的，他可以修行正法。但关键是就是很多人他没有把这个人生呢用在正道上面啊，没有用在真正的修行佛法上面，他用把这个人生呢用来追求世间的快乐啊，用着人生来造很多罪业啊，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非常可惜的。所以主要是当然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佛法能够调伏所有的人都是不现实的事情，因为每个人每个众生他有他的业力嘛。但是关键是对谁说的呢？这些很多都是对我们说的，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基本的基础了，我们有基本的条件了。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有了可以接受，因为我们的善根某种意义上已经萌发了嘛，我们已经萌发了某种善根，那么这种善根如果说再鞭策一下，再讲讲道理，这个时候呢，这类人，这类有信心的人，他可以更上一层楼，他可以进步，是这样的，他不至于退失啊。他想的确是这样，我现在的人生呢是非常宝贵的，然后呢就是说我要用这个人生的修行佛法怎么怎么样，他就是说对这群人来讲的话，他有让他不退市，让他再在增上的这个必要性，所以他讲很多对比。但是说其他的人，他如果善根没有，你再跟他讲一些，他也不会听不进去，他觉得这个是没啥意义，是这样的。他有的时候会用很多很多其他的一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呢来给你争辩啊等等，他因为没有信心的话，你讲再多他也没有没有什么一种调伏的作用。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就是说善根没有成熟之前，我们现在认为的再好的法本，以前我们看到过，当然不会有什么感觉，就这样的，这个是个迷信的东西，好像这个就没啥意义的。当我们就是说真正的善根苏醒呢，再看到这个法本，哦哇，这个这么珍贵，他的这个想法就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么多的教研呢，的的确确有的时候对于所有的人，你说都要调伏了，这个也不现实，因为他的善根没有苏醒那也不行。但是对于一些善根已经苏醒的已经苏醒了，还可以增上了一种人来讲，讲这些教研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知道，哎，这个人生要珍惜啊，这个人生得到之后，他可以修行佛法的方面最好的一种身体所依，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一定要好好的使用。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就非常好的。那么下面再看善趣，天人等虽然身体美妙绝伦，却不能成为别解脱界的合格法器，所以他们的自相续不具备获得圆满佛法的机缘。三恶趣已经排除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三善趣，当然人就是三善趣之一啊，这个不用讲了，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人生了。当然得到人生呢，有的时候还要排除一些北俱卢洲的情，北俱卢洲它是没有佛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在聚成当中呢，有些地方讲都是要就是说只是三洲除北俱卢洲之外有时候很多地方都会这样讲。那么虽然是人的，但基本上也是一个无暇的地方。那么就是说此处说呢天人等啊，虽然身体这个天人等着当中也包含这个阿修罗，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天界它有很多有这个欲界天欲界天就从四大天王天开始，四大天王天呢还有三十三天呢，还有就是说夜魔天呢，兜率天呢，化乐天，他化在天，这方面的话它有六种欲天，还要再往上呢讲的话有十七个色界，色界天，还要再往上呢有这个四个无色界，是这样。所以这里面的话就说是都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圆满的法器。那么就是说天界的来这么讲，它虽然是身体美妙绝伦，那么就是说欲界的天人的身体非常好非常好，非常的好看，是这样的。那么后面我们还要讲到是轮回过程当中要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天人的身体人间的这个最好看的最美妙的这些这些这个这些就是说是帅哥美女等等， 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天人面前都不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这个佛陀的堂弟，就是难陀尊者。难陀尊者刚开始特别迷恋他的妻子，他就觉得是最漂亮的，就说是这个佛陀把他带到这个雪山当中，他说这个指的一个瞎了眼睛的母猴子，他说你的妻子和他比较起来谁好看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佛陀开玩笑，这个我的妻子比他漂亮一百倍啊，根本不值一提的。然后佛陀把他带到天界去了，天界去了看到天女，天女看完之后呢，就佛陀问他，那么天女和你的妻子的怎么样？他说我的妻子和天女啊，就像那个母猴子和这个我的妻子那个感觉就差太远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根本想不到，你说如果是猴子的话，假如是猴子，这个公猴子对他的这个最漂亮的这个猴群当中第一美猴的这个这样一种猴子啊，他觉得绝对不会再找到了，他呢就是说思想当中他就绝对再找不到比他更好看的了。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人和他比较起来当然就那差得很远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当他就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的时候，超出他的知识范围之外的，他根本不法了解，不知道没法了知，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你真正的再上升一个层次的话，那就可能就说是这个有很多超层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怎么可能呢？这么好看的美女还有比他还要好看的，还要就是说猴子和这个人美女的差别，他哪儿去找啊？只是不过我们没看到啊。如果假如说我们看到了，我们肯定会产生这个感觉的，就像南陀尊者一样，一定会产生的。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他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好看，这样的设计的还比预计的还要庄严，是这样。但是无色界不用讲，无色界没有身体的，他没有色法。所以说从这方讲，他们的身体是非常好，而且他们的享受他们的受用非常圆满。天界有如意树啊，有如意树，有甘露，有如意树，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常好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根本不需要操心这个衣食啊，也不用去上班啊打工啊，也没有压力，也不用还房贷，也不用什么压力，什么都没有，天天就是吃喝玩乐，就是享受，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的享受非常的好啊，非常非常好，也没有什么就身体的压力啊，心理压力都没有，这方面全部都没有的。但是呢就他们没办法成为修法的所依，他生不起出离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天人的身体很美妙，阿修罗呢他也是享受也是很好，但是呢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他的享受呢比天人略一些，基本上和天人差不多，但是他比人要好很多了，所以不能够成为毗陀戒的合格法器。因为他们毗陀戒律的主要是出离心基础上所受的戒叫毗陀戒，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这个毗陀戒必须要有出离心，而这个天人他的太享受了，他不想解脱轮回，没有个想要解脱轮回的心，生不起来一个念头，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人间好呢？人间它既有苦也有乐，就是说他这个苦呢也不是苦到那种像地狱那样苦，他乐呢也不是乐在圆满到像天人那样的，说他就比较适中的那种情况，比较适中的情况他就可以生出离心。你看这么多苦，然后你要出离啊，他就想哎，这个可以接受，在这个基础上他逐渐你可以就是去受戒，他就可以毗陀戒的所依，这个就是人生嘛，是这样。所以说天人的身体呢没办法成为毗陀戒的合格的法器，所以他们的相智相续不具备获得圆满佛法的机缘。那么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这个天人的智相续啊不具备获得圆满佛法的机缘，他都没办法真实的获得毗陀戒。所以说怎么在这个基础上就修行佛法呢就这方面是非常少。虽然在佛陀的这些经典当中，在佛时代的时候也有很多天人从天上下来在佛陀面前听法获得出果的，这也有。还有一些人死了之后呢，在人间赔了福报，死了之后转成天界，又以天人的身份到佛面前听法解脱的，这也有很多。像咸鱼经啊，像这些经典当中讲很多，但在这个方面呢也是仅限于佛事还有呢就是说也是很少很少的。这么多天人也是只有一部分他有以前是有善根的，那他愿意就说或者他的这个善根要成熟了，他就可以获得解脱，其他的一种天人呢是非常困难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在很多这些所依当中，人的所依非常好。虽然我们的受用啊比不上这些天人，但是我们的这个身份，修法的身份上面，我们远远超成天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不需要羡慕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个天人。我们如果羡慕天人，我们也会成为一种无暇的身份。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说在人的身份上面好好的修行的话，就可以超越三界，超越轮回，就可以获得解脱。获得解脱之后呢，整个轮回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就是说作为我们调化的对象，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六道众生，六道轮回当中的众生呢获得解脱，获得出离，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里面讲的所依啊，这个人生它是一个圆满，它是修习佛法一个圆满的所依，从所依的方面是圆满的，就是叫所依圆满。其他的所依啊，其他身份在修习佛法上面不圆满，要么就太苦，要不然就是说是这个太乐， 要生不起出离心，没办法得到比丘戒律，反正就是这些所其他的所依不圆满，人生是圆满的，所以叫所依圆满啊。五种自圆满当中叫所依，就是这个所依啊，人生是圆满的，所以叫所依圆满。后面还讲这个环境是圆满的，修学佛法的环境是圆满的，所以这个五圆满的一个一个，它是所依是圆满的，环境是圆满的，根德是圆满的，依德是圆满的，信心是圆满的，哎，这些条件都圆满的，好了啊，我们这个人生就是一个暇满人生，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的修习很多法。这些东西虽然我们有了，但是你如果不去刻意的去观想的话，我们会忽略它，我们会忽略它。所以有些时候讲，你反正观不观察，我已经是这个人生得到了。但是呢，这里面有差别啊，有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生暇满的人生，如果你我们讲你不刻意去学习，你不深入去思考，你不刻意去观修，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到量。你认识不到位，你就会可能就会就是说是这个错失很多修行的机缘。你得到了，你再去刻意去观想，加深他的印象。哎，我知道我现在人生非常非常宝贵，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会升起更进一步的想要修法的心，啊，想要修法的心是这样的。所以就像下面我们要讲啊，寿命无常一样，反正你讲不讲都是无常的，你讲不讲都会死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不一样，虽然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死，但是呢，你去主动去接受它。也主动去了知它，刻意去观想它，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深化，这个对你的修行帮助很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被动的接受死亡，这个到了你被动接受死亡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痛苦，他没做任何准备，他也不会提前做准备。但是主动去接受死亡啊，他第一个心理上他就认为这个死亡很正常。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主动接受的越早，他就越会去想办法怎么样在死亡到来之前我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非常消极的等待死亡。死亡到来之后呢，就很消极的堕落啊，这个绝对不会。所以说就是说，虽然它的确是你想不想它都是无常的，都会死亡的，但是你想了之后你的心态会变化，你更积极的朝修善法方面去变化了。你不想，你不去主动接受它，你就不会去做任何的改变，这个完全不同。所以说我们要观修啊，人生啊，难得虽然得到我要观修，观修完之后对我的修行佛法方面有一个更高的提升。无常我要观修，观修之后我也更加精进，鞭策我就说是更加精进。每一个修法都要刻意去想，想了之后对我们的心都会转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好好去体会啊，这些祖师大德们、佛菩萨们对我们的这些开导的一些修行方法，那么我们要把这些法和我们的心联合起来，连接起来去思维，思维完之后呢，我们的心会有所转变，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课呢就学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月等家日本伦理你不赞难把血讲这个呢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